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我们感谢主，很快的就是进入新年，或者我们常说的春节。我们在今天早上能多一次来敬拜他。我们再来读一段的经文，或者两节经文，请大家翻到圣经的历代志上。早上我们读了这个撒母耳记上以后呢，你往后看的就是撒母耳记下，以后就到历代志上。经文是代上历代志上的第十章，历代志上第十章十三到十四节。旧约圣经历代志上第十章十三十四节。圣经这么说，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将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好，我们再翻回早上的起因经文也好，或者是我们要读的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上的第二十八章。我们同心再次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特别要感谢你，因为正如我们在你面前，每一天都是主的保守，每一日都是主的看顾，从岁首到年终，整个2019年你的保守带领着我们。虽然我们进入了这个2020年的这个第二个主日，但是我们仍然还要迎接农历新年，我们还有很多要放下的，我们很多要撇弃的，我们都求主今天早上让我们多次敬拜你的时候，特别我们在整个一周，从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很多软弱，我们希望我们恳求你在早上弟兄姐妹带着诚心来在面前敬拜的时候，求主把我们重担都卸去，保守着门。我们特别也求主的施恩典带领着我们当中身体清安的，求主给他们有主的力量，能够平安有力量的来度过来的这个农历年，让他们真的是常常在主面前来感恩，知道每一天都是主的保守。主，我们更恳求主你施恩于我们，给我们在新的年，正如我们在年初第一个主日，我们有这个先心会弟兄姐妹侍奉的，要立定心志新的年来起步来侍奉主的，我们都恳求主照样的我们牢记这一切，让我们有计划从年初要把整本圣经来给他读完的，求主帮助我们。若是我们遗漏了，若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把这个重要的功课来预备的，求主让我们紧抓住时间来补上，也保守我们。如果我们在今年的计划要传福音，要带领至少一个人信主的话，求主让我们能够不忘记主在我们身上的厚恩大爱，因为主耶稣救赎我们，那我们真的立定心志定睛，能够把要这些时尚灵魂因着主的带领缘故，我们能够把他们带来归向主，好让我们今年的计划靠着主恩典能够完成。求主的加添弟兄姐妹在年头年初的时候好好立定心志，要为主而侍奉。主，我们恳求主你保守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多一次回到圣经当中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赐给你仆人有上头的聪明智慧，来把主的信息跟众弟兄姐妹分享，好让今天早上我们在面前，无论是在台上靠着主恩典来分享的，以致我们能够在真道上跟台下众弟兄姐妹同心的来学习，在早上的信息明朗的前景的信息上，我们同得教导有力量，继续的奔向明朗的前景，奔上前面的道路，荣耀主的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上次在圣诞节时候呢，有跟他分享过明朗前景，当然每次新年开始都有很多新的计划要来进行的，早上就是来思想关于这样的一个主题，明朗的前景。那下礼拜也好像要年过的话呢，也把类似的内容，不一定是讲明朗前景，不过是讲明天或是将来的事情， 人弟兄姐妹来分享。那有一个故事呢，讲到一个人呢、啊，他是不务正业的，就是不工作。那么其实之前他有工作，做了赚了一点钱，后来做生意呢，或者是投机取巧就亏了。那亏了以后呢，他觉得工作太困难了，那么就是想办法发横财，那么就是怎么呢？就是去买万支票，或者说我们彩票，或者说就是大彩等等啊。那么他就这个人很厉害啊，他算来算去每次都中，不过好像如果你听人家讲说中马死啊，就是说中安慰奖等等。那么但是越赌的时候呢，就亏越多，越输越多。那几乎呢，他工作赚的钱呢，打工或者是一些临时工所赚的钱都亏上去的。那么越亏越多，越输越多。那么他觉得哎呀真的是很糟糕。但是你知道这个人这是故事啊，大家听就好啊。那么这个人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呢，他就看报纸，睡梦中看报纸啊。那看报纸什么呢？就是原来报纸那边呢能够知道接下来来的这个礼拜的彩票中奖号码，所以他在做梦的时候梦真的哇，他就是能够知道将来，很高兴在梦中这样想。他就翻了报纸，哇，希望在梦中记好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能够记住，然后如果醒过来的话就买这号码呢就肯定中的，所以他就在梦中就把那号码记下来。那在梦中能够这样做也不知道。然后他看报纸，越看呢就越看，那么就越入神的、啊、哦。然后但是报纸后面什么呢？看到那些布告，再看布告、啊、很多人呢，我又从一些照片摘出来，不要故意啊，就用一个假的照片放进去啊。在读的时候呢，后来他看到一个照片，哇，那个照片的相片的人很熟啊，很熟啊。那再仔细看到相片的时候呢，他的年龄啊，然后这个死者的家人呢，都跟他一样啊，一样。然后呢，再看一下，原来那个布告呢是他自己。就是说他梦中中彩票，那过后呢，梦中中奖过后呢，几天后呢他就死了。所以这故事在早期的很多牧师都喜欢讲到，讲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就说这个人他希望懂得将来的事情，他从梦中的时候呢，那最后呢他能够得到钱，但是最后的时候呢，他的梦不是好梦，就是一个噩梦。因为他能够赚钱呢，但是或者是发财呢，然后呢他自己本身却死了。所以这个是对他来说呢，他的前景啊，在梦中的前景呢不是明朗的，是黑暗的，是可怕的，是一个噩梦来的。那弟兄姐妹，我们步入了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要面对我们的将来，我们面对我们将来，我们很想知道，但是又不太想知道，人就是这样的纠结。那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会很怀念过去的年日，那么常常说往事只能回味，那有些人说往事不堪回首，所以有回味，然后当看到过去的时候呢，就憧憬未来呀、啊。那么可能说哎呀，时过去就过去了，那么一年年的岁数加增的时候呢，总会觉得时间为什么过得这么快。所以我记得在圣诞节期间，那么刚好是汉语的生日，那过不久就是中简杰弟兄12月30号的生日，我就跟他们祝贺他们，我说汉语你就快高长大。然后对中弟兄我就讲，你就慢慢变老啊，这个是 相对了，我们都不愿意想到年龄一天一天加一天。你看，昨晚上收到一个这个 WhatsApp 讲，过年是什么呢？过年就是不是休息就是劳动节，忙忙碌忙忙碌。那过了年的时候呢，还有什么？最后呢是老了一岁啊。那过年这不是很好，但是我们想到，我们想知道未来一整年的事情，未来事情，甚至我们想办法去求人，或者是用一些人生的有经验有历练的人告诉他们我们人生接下来怎么样呢。在有的时候明天要来的日子呢，我们一些东西可以掌控，有一些东西呢不能掌控，我们就很想知道将来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在雅各书有讲到，你不要和明天夸口，你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你能控制吗？不能够。你看这个伊朗他们很高兴的时候呢，美国就飞弹射过来的啊，然后一架飞机飞过来啊，又被误啊这个不小心的把这个飞机给打下来。所以这些人过了很平顺的时候呢，这灾难来到。但是我们不是讲到一新年我们就要忘记过去来面对灾难。那但是早上我们所看的经文讲到一个人，就是扫罗，他要求问将来的事情，他盼望前面的事情。当然这个很所谓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很争议的经文的时候呢，这个经文呢特别是在十三节的时候呢，他讲到真假撒母耳的经节，就是说在圣经说交鬼的妇人看见有神啊，撒母耳从天上上来，那到底是真的撒母耳和假的撒母耳？在这个头下面有一段这个经文是一个神学院的一个硕士生他做的，他有好多个所谓的这个讲法，到底是真的撒母耳还是假的撒母耳。那基本上呢，我不要讲太多，我就稍微要因着这段经文需要稍微解释，那么到底是真的撒母耳还是假的撒母耳。那我就整理的或者是参考一些资料呢，有四种讲法。那四种讲法也不一定，不过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到底在这个交鬼的妇人说有神从下面上来地上来，到底是真的撒母耳还是假的撒母耳。那第一个讲是假的撒母耳的原因，就是说这个交鬼的妇人的把戏，因为扫罗他自己本身呢没有亲自在那边，他只问这个妇人这个是谁是谁，然后一个老人家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就是这个好像今天我们看到一些外面的好像问米啊或者是假的，就是这个巫婆或者这个交鬼的妇人他装扮的。所以他大致上他知道撒母的生平啊，然后这个扫罗事情他知道，因为扫罗要禁止这些交鬼的人，所以他知道到底扫罗这个人是怎么样呢，特别他们的职业是做这个，所以他知道扫罗这个人，他也知道撒母耳跟扫罗这个关系，所以他就编一个故事。这是第一个讲这个撒母耳是假的，是这个妇人呢他自己乔装了自己编的故事。那第二呢，这个就比较难接受，就是说是假的，就是说上帝呢差派天使，那个撒母耳呢是一个天使，然后上帝把他话告诉他，因为他的话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刚才我们看到历代志上所讲的那个事情呢，是件真的事情，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撒母耳呢是天使扮的，然后呢跟巫婆或者是交鬼妇人讲这个事情。那第三个也是假的，就是说是邪灵上来看的，因为邪灵都能够装个光明天使都上来，所以这个是一般上比较很多人接受这个，因为整个上帝不允许说这个交鬼的事情，然后神也不愿意让这个好的事情又从不好的事情出来，那基本上很多都同意这个看法。那第四种讲法是讲真的撒母耳，那么唐崇牧师呢在他的这个 讲道当中呢，有人问题解答的时候呢，他说这是真的像我们基本上传统比较属于英文派的教会呢，都说这个是真的像我们，因为呢所讲的话呢是神的警告。然后唐崇牧师他讲的就是这妇人圣经讲他吓了一跳，因为他根本想不到他这样招的话呢真的上么出来，甚至讲他吓了一跳，他大吃一惊啊。那以后呢唐崇牧师特别在以后讲到圣经没有讲到用那个字假撒母耳，假撒母耳，他就像撒母耳这个事情。所以有人说死的人怎么样不能够上来吗？然后在这个路加福音十六章讲亚伯拉罕拉撒路的事情，财主拉撒路行有一个鸿沟不能上来。所以有些人说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七章登山变相的时候呢，又有摩西又有以利亚，神是要做，神是可以的，那到底是这个事情呢？所以基本上呢，你看下面那个网站呢，你去查看就更详细。那早上不是针对这重点，只是让他知道这段经文有这样的争议性或者是这个讨论。不过呢我们看的就是这个撒摩上来所讲的话，或者整个扫罗自己的心态里头可以学习一些功课，那这个就是需要稍微解决的问题。然后我们刚才说的扫罗他找焦古的妇人要寻求答案，要寻求撒母的一个或者是提醒，我们英文叫 consult， 就是要希望。那这个事情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呢，在圣经告诉我们在第三节就讲到了撒母已经死了，然后呢扫罗自己也不容许有焦古的事情。但是到底他部下有怎么样尽忠做事情我们不知道，既然他把焦古的人都禁止过后，为什么又有焦古的人还存在呢？那这个扫罗自己本身要负很大的责任。那圣经告诉我们的背景就是那非利士人又来犯境了，要对付他们的。所以从这个大卫十七章的时候打哥利亚的事情，非利士人都是打不完的。所以很早第四章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抬越过去跟打，又是非利士人，这是非利士人就是永远打不完的。那到这扫罗这个最后这一刻的时候呢，也是针对这个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扫罗自己这时候呢怎么很害怕，然后呢他没有办法，因为神也不跟他说话，也不透过这乌灵土明呢给他指示，那撒母也不在的，所以他就要透过这个焦鬼的妇人呢来把这个撒母给找上来。那么圣经刚才我们读的历代志上经文告诉我们呢，内容是讲到他最后的情况，所以他要寻求美好的前景，他希望要打败犯境，就是来攻打他们的非利士人。那最后所讲的话的时候呢，你看到吗？圣经告诉我们呢，在二十节，在二十一节，他讲到他浑身僵直，倒在地上，一天一夜都没有进食，没有气力，所以可能他这时候真的是很害怕的。所以这个是他希望听到好消息，如何去打敌人，但是呢他所得到的却是一个不明朗的前景，或者是一个噩梦摆在他面前。那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要在圣经当中来学习，当扫罗他的软弱，或者是我们要学习的时候呢，就是要跳出我们自己的困境来面向明朗的前景。我记得在年初在上个月的时候讲到撒加利亚的前景，他信心不够，信心软弱，他前景是软弱的，就是神允许他要生个儿子，但是他说年老了等等的问题他不能够。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人生当中呢，就好像在上次所讲的信息不足够，前景就不明朗。而这个扫罗的前景呢，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他接下来就是被敌人杀死，那前景不明朗的时候呢，是他自己的问题，是他自己困住自己的问题。 那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在学习了解它内容的属灵功课之前，我们要想想一下，有的时候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做基督徒当中，或者过去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人生有很多挫折，我们常常会遇到问题，觉得上帝不与我们同在，或者我们自己在人生遇到一些问题，我们真的不能解决的时候呢，不管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业、我们事业、我们工作、我们个人的关系，或者在整个教会的侍奉，或者是在整体我们人生一整年的时候呢，我们会遇到问题，好像有的时候是神不帮助我，我信耶稣，我信靠上帝，这么诚心每个礼拜来做礼拜，为什么我的病不会好？每个礼拜我来亲近上帝，为什么我的人生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所建的一些困境，所以早上呢，就是我们要靠主把这自己呢从这困境当中跳出来。你看那背景呢，这图片很好，就是这个神山啊，沙巴的神山，他们过了，他们再跳起来，这是一个要自己建的困境呢，我们要突破，要跳出来，使我们有更美好的人生。有些问题我们常常要说，这个时候我们不要舍本逐末，有的时候是一些属灵的问题导致我们人生生活，我们环绕我们所遇见很重的问题，都是它的根本是属灵的问题。所以那扫罗的人生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他属灵问题，所以他前指是噩梦，不能够在里头。那今天早上呢，我们就从这段经文，或者是其实还有三篇的撒母耳记上经文呢，来学习来思想导致扫罗前景不明朗的三个原因。我认为照片可能不太适合了哈，这个是特朗普啊，我还是这个比较好了啊。导致扫罗前景不明朗的三个原因，到底他出了什么问题呢？我就用很简单的，用三个器官啊，很不恰当啊，但是让大家更容易明白，就是他的耳朵、他的眼睛、他的心脏。耳朵、眼睛、心脏，就三个问题。眼睛出了问题，耳朵出了问题，心脏出了问题，当然是很不恰当啊，可能是比较牵强，不过帮当来学习。那扫罗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前景不明朗，耳朵听觉有问题。那耳朵出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不听神的话。你看在28章18节说，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那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五章那里讲到，因为扫罗违抗上帝的命令。那么在十五章或者是这段经文的背景，这个从接上来的这个所谓的撒母耳跟他所讲的话内容呢，是特别提醒到他扫罗在违背上帝的命令。那十五章到底讲什么呢？那第一次是什么呢？那第一次就是这个扫罗他自己擅自献祭，也是非利士人来打的时候呢，他害怕，那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就是等。撒母耳是祭司，是先知嘛，也是事实，他能够献祭的，因为他们要求问上帝献祭。那撒母耳还没有来到，扫罗就很不耐烦，等，没有来。以后呢，他就献祭，这是犯了第一次错，那撒母耳警告他的。那第二次在十五章就讲到去打这个亚玛利人的时候呢，那圣经后面都讲到了，打亚玛利人的时候呢，他爱惜亚玛利人，就是说没有把上帝要灭的这个牲畜啊、人啊都留下。那甚至呢，他违背上帝的命令，不听神的话。所以在十五章的时候很清楚讲到他不顺服，他没有从失败当中呢来吸取教训，就是上帝已经提醒他，透过撒母耳提醒他的， 他没有遵守，他还厚颜无耻说我竟听从耶和华的话的，在十五章的十三节，然后甚至把这针推卸出去说我保留这些牲畜的要献给上帝，那这些都是自己所编的，那从头到尾就是耳朵出了问题，不听神的话。他还堂堂皇说要为上帝保留这些牲畜来献祭，那甚至在后面经文他甚至要立一个像来高举自己本事。那弟兄姐妹，这就是他耳朵出了问题。我们说听话，我记得在圣诞节期间，我跟更亲的小朋友或者是上人讲的时候呢，什么叫听话呢？我小时候的时候呢，妈妈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顽皮了，她说听话听话，留耳朵。我耳朵给我母亲留了很多次，因为顽皮嘛，我想你们小时候也被，所以到底我有听啊，其实就是不顺服，就是犯错做错事情的时候呢，不听话的时候呢，打架的时候呢，又再犯的时候呢，结果怎么样呢？母亲又在扭耳朵的。那就是什么呢？我们说听话的意思不是说听进去而已，而是把它行出来，不是单单听，而且有错误的这些事情之后不要再犯，不要再重蹈覆辙。所以这个扫罗他不听话，耳朵有问题。我想当时如果是撒母耳有去扭那个扫罗耳朵的话呢，可能他就没有这个下场。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扫罗他就是不听神的话，导致不好的下场。所以什么呢？是耳朵出了问题，不是这个所谓真的耳朵，是他不听神的话。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第一个要点，耳朵出问题，就给我们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要学习听神的话，就是学习顺服听神的话。然后在箴言书第二十五章十二节讲到什么呢？我们要有听话的耳朵。他说呢，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呢，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今天人戴耳环装饰，但是真正是把神的话听进去的时候呢，才是最好的装饰。我们要有一个顺从的耳朵，要听神的话的耳朵，或者是听老一辈智慧人的话语。如果我们不顺服不听的话呢，我们的耳朵呢是说一个不顺从不听话的，就是耳朵出问题的。所以常常我们首歌讲说轻轻听轻轻听，对，主是大牧者，我们是要听主的话。所以我们是小羊，我们要听主的声音，听主的声音呢，主必然会指示我们走一条正确道路。那有很多人呢，就是在听神的话当中呢出了问题。好像有些人他来到教会的时候呢，我上回跟他讲到，我早期在刚刚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呢，到一个教会去讲道，他们准备要应聘我那时候呢，那么一上台讲到那个第一排那个教会执事就睡着了，然后呢据说他是有塑胶盐啊，塑胶橡胶盐割胶啦，早上就割胶，然后呢割胶可能就是来崇拜的时候就睡了，然后当讲员讲完到的时候呢，他会醒过来跟我握手啊。那时候就是到底有没有听到呢，不懂了，就是耳朵不听神的话。一来了教会台上讲道，到了时间到了，唱诗歌过了， OK 我就关掉耳朵，我就睡了。那听到听不进去，或者说呢有些人跟他谈话的时候呢，他谈得特别起劲啊，跟他聊东家短西家短特别会听的，老远讲什么事情他都很清楚啊。那神的话呢就完全没有听，而且耳朵很长，我们讲耳朵很长呢，喜欢听是是非非，喜欢听东家传西家长的事情，那这耳朵就完全的把不好的东西给塞进去了。怎么样要去顺服主的话呢？怎么样要去听主的道呢？那这是一个问题。那除此之外呢，我记得上回有讲过这个诗篇二十六篇的时候呢，就是 我们要把主的话听进去的时候呢，要按着真理而行，就是说这是大卫所写的诗篇二十六篇，就是要按照主的真理而行，就是听了主的话呢要行出来，不是头脑知识。我相信撒母耳有教导有提醒扫罗，但是他始终听这边进那边出，或者是呢他没有真正的针对自己本身的缺点而去改。我们真的要被顶，曾经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作者，这作者非常写了很多书，他有一次在他的故事当中，他讲到呢他在海边在码头的时候呢，他看见一个船长，那么当那个船要靠岸的时候，要靠码头的时候呢，他看见那个船长，然后呢船长旁边有一个年轻人呢，这个年轻人呢就是他的水手啊，很仔细的很注意听船长所讲的话，虽然那个海浪很大声，可能码头很大声，那个很多人很吵，但是他耳朵完完全全专心听船长的吩咐，就告诉他说啊，船怎么靠那个码头，还等等一些东西要注意的事情，如何把那个锚放下去等等，这是传达，这是早期啦，现在是用无线电方便，所以他是非常注意听船长的吩咐，注意听，留心听，每一句话呢，船长所给的命令呢，他都很清楚的传达给下面的人，所以那这船呢，靠码头的时候就不会撞到，就不会有事情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故事，一个小小的比喻。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呢。如果我们要明朗前景的话呢，神把他话语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注意听呢？真的要把我们耳屎挖干净啊，属灵耳屎，或者是把我们的耳朵对神的话呢产生敏感，去了解，就懂得的更多。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要治好的这个耳朵的问题。第二呢，就是这个扫罗前景不明朗，因为他的感觉，心中的感觉哈，心中的感觉出问题。那就是他在圣经的二十八章经文当中讲到很多的事，特别在第五节他讲到什么呢？他心力交瘁啊，或者是在你看二十节的时候呢，我再说啊，扫罗猛然倒扑下，挺身在地。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因为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那一昼一夜没有吃什么，就毫无力气气力。妇人到扫罗面前，见他极其惊恐，然后你看到吗？他扑倒、惧怕、惊恐。我用这个字叫心力交瘁呢。如果我们用我们本地的话呢，不懂适合不是，这个是我们讲很 bitch， 很 bitch， 福建话讲 bitch， 就是很怕的要死。那到底他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来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加上历代志上的经文说呢，都告诉我们他是幕后时期的。那其实扫罗自己本身个性，他性格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那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的时候呢，有讲到他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一个人。因为当神要拣选扫罗的时候呢，或者是透过撒母耳拣选的时候呢，他说他是便雅悯中最小的一个人，因为便雅悯是十二支派最小的，然后他父亲呢也是最小的，然后呢他身份是卑微极卑的，他在那环境中长大，可以说是很自卑的生命。他整个生命是属于说是不起眼的，虽然他的身高啊高人一个头，但是内心是很弱小的，很卑微，或者是说没有什么安全感的。所以他那时候在撒母耳神通撒母耳选他的时候，或者百姓要立第一个以色列王的时候呢，扫罗本身这个人的本来的内心呢是真的是很自卑的，怕这个怕那个的。父亲叫他去找那女子，他又怕女子找到女子自己就失踪了，内心常常绕着这些小的事情、芝麻绿豆的事情呢转来转去的。所以当百姓要立他做王的时候， 他觉得不配呀、啊，最后人家劳师动众把他封为王，所以他自己本身整个人生呢，从小那时候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我记得在好多年前我讲《萨摩之下》第六章的时候呢，讲到扫罗的女儿要嫁给大卫做妻子的时候，这个米甲的时候呢，他也是沉寂了扫罗这种自卑的心理，所以他整个人生是没有安全感。所以当敌人来的时候呢，在十七章的时候，扫罗打的时候呢，你看到什么？要大卫出去才能够杀哥利亚。他那时候面对敌人是束手无措的，没有办法。他很本事，他能够有约拿丹这个儿子很多部下帮助他，但是始终呢，内心呢是属于怎么呢？自卑的。所以当这个事情来到的时候呢，他心里焦悴。但是当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他跟大卫关系以后，等一下我们会讲到的时候呢，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他在本身心当中呢出现问题。所以当过后做完以后呢，来到他离开神或者自己本身得罪神的时候呢，他自己本身问题就出现了，所以他又在害怕的。那弟兄姐妹，扫罗在被抬举或者被封为王的时候呢，稍微有那种自尊的时候呢，到了自己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他从头到尾呢又把那过去没有真正靠神的时候的心态呢重新穿在身上的。简单计划，他就是对神失去信心，他心中呢完全没有安全感，把用惧怕呢，用害怕，用颤抖呢取代上帝给他的力量。因此呢，他未来前景是黑暗的，不是明朗的。那从这里呢，我们特别要一同的学习了解扫罗的状况。那我们从里头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倚靠上帝来壮胆。那讲壮胆的经文的时候，你看很多经文，当约书亚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呢，神就告诉他壮胆。那我记得在跟他讲过罗马书的经文的时候呢，那神呢始终呢是没有离开我们的，神不会因着我们的软弱过犯而怎么样呢撇弃我们的。所以你看到当我稍微比较接受那个撒母上来撒母是真的撒母的时候呢，因为神从头到尾没有拒绝扫罗，在他那个时候彷徨无助的时候呢，从地上来那个老人呢所讲的内容呢，其实是神提醒他，再度提醒他，神就是始终没有撇弃他。所以所讲的内容不是说编造的事情，而是说让扫罗这一刻呢，透过从上面洗来的这个撒母呢重新的振作起来，了解过来。所以神始终没有离开扫罗。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怀疑神离开我们。那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讲，神能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呢？神从来没有离开属他的儿女的。我们在任何一件事情当中呢，感觉上神离开我们，以致我们害怕，以致我们紧张，以致我们觉得我们好像跟神离开得很远，觉得我们不配亲近神，或者神已经丢下我们了。我在开台所说的好像我们有很多病痛很多问题的时候呢，好像神不爱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不是，神始终跟着我们的。所以上回我讲的当讲到那个明星的后台说有四百年不是这明朗前景，四百年的时候呢神没有漠视，到了撒加利亚其实说呢神才漠视，不是说神离开，而是神暂停。那神始终没有离开，神是掌管历史的上帝。他从第一天创造世界，虽然亚当夏娃犯罪，但是神呢还是照样的招来要引导我们人生的，神没有离开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在苦难在问题当中的时候呢，不要害怕，要从那边支起力量，不可丢弃勇敢的心。我们在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呢， 当然我们会找人解决啦。第一教育问题，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找身边人。不过呢，有的时候呢，那种勇气、那种信心、那种鼓励呢，还是我们要找回上帝，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力量。那曾经有一个人呢，他怎么样呢？他做个梦，我就在做梦啊，他梦见自己被一群凶神恶煞的人拿着刀追他，追追追追追，他做梦追追追，他躲啊闪啊闪啊，那么好像躲不过，然后他快到那些人要杀下来说，你们为什么要抓我，为什么要杀我呢？那些面目狰狞跟他讲什么呢？他说，就是因为你害怕，是你的害怕叫我们来抓你，是你的害怕叫我们来杀你。也就是说，这个人本身自己害怕的时候呢，更多困难，更多害怕呢来找他。所以这个人醒来过来说呢，他就明白了，不要害怕，要刚强壮胆。很多让我们害怕的事情呢，都会离开我们，都会不会在我们身上起任何作用。所以记得我很多时候稍微讲一下这些点点的经历。你知道我小时候在我住的地方，我们很那时候没有电视啊，只有一两家有电视，而且黑白的。所以每一次晚上从我家到一个属于是说我的外公的结拜的兄弟的家，就他家有电视。那有电视的时候呢，我们每次都去看，晚上跑到他家来看。那么刚好有一次相隔之间呢，有一家有一个老人家他去世了，死了，而且那个旧款的棺材很大的。然后晚上这边都是那竹的林啊，这边都是晚上都没有灯啊，有口在肺啊。所以我们看完，我记得我还是跟我的谁的，从那边看完电视，因为七点多去看，到了晚上八九点回的时候呢，就要经过那个商家的。那商家也没有说像今天的有灯光有什么，就是暗暗的，然后那个棺木就摆那边啊。我们真的是闭着眼睛啊，我闭着眼睛跑过去，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所以那个时候在我们心中就讲到，死是一个恐惧，死是个害怕。所以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相信很多人生是自己制造的，对不对？你看我做侍奉主将久，已经主持了很多次丧事了，几乎看了很多的这些被主接为天家的，或者一些不信的也是要去看的，然后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那时候是自己制造的。所以这些晚上会做噩梦啊，都是自己找的。所以这些摆在我们身上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把恐惧交给上帝。所以如果我们心中真的靠上帝的时候呢，我们相信主会给你力量的。我不懂怎么样主给你力量，就是要把你内心的恐惧给除去。可能今天的祷告害怕还在，可能你求上帝好像这些担心啊，这些挂虑还在，但是我们真的要把这事情交托上帝。那神不离开我们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心啊，不是说我们心脏有什么血管阻塞，要心要医治，让我们的这感觉能够除去，就是来到神面前依靠上帝。最后呢，我们看到他的问题就是刚才所说的眼睛出的问题。那眼睛到底出的问题呢，就是他看不见还是什么呢？他看自己比别人强大。这别人是指谁呢？就是指大卫。所以你看到撒母耳记来到这幕后的时候呢，他始终是离不开他的眼中钉，眼中钉。那扫罗一开始他就是很欣赏大卫，因为在十七章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小伙子来的时候，他哥哥很瞧不起这个大卫，但是呢扫罗甚至把盔甲给他，他也穿不上啊。然后到这一刻杀死哥利亚的时候呢，他真的是怎么样呢，就是看到的人权不好不错，然后把他放在旁边做副议长， 又他有什么头痛的时候呢，还叫大卫来弹琴来除去。那这个时候最可怕一件事情就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句话呢在十八章所讲到的时候呢，就让扫罗的广东话讲眼窝包啊，就是眼睛呢受不了，不喜悦。那么这个眼睛啊，圣经讲他看啊不喜悦的事情呢，特别讲到什么呢，就是他的眼睛本来是欣赏的那个欣赏的眼神啊，转为怎么转为怎么转为仇视啊，仇视啊，转为要把他当作敌人欣赏仇视啊。你看那个正桥下的时候呢，圣经在告诉我们，扫罗就怒视大卫啊，扫罗就怒视大卫。这个词呢，就是里头包含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他嫉妒，他嫉妒，他仇视大卫，恨不得把这个人呢给他除去。但是扫罗的嫉妒呢，我们看到呢，带给他很多的问题。你看到吗？我甚窘急啊！通奸话里头，我甚迫切，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上帝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梦回答我。他把他的责任推在上帝那边去，说上帝怎么呢？上帝撇弃他，他整个人生因着眼睛容不下大卫这个杀的时候呢，他就算做王，他总是要把这个人对付。他穷一生的精力就是要追杀，就要消灭大卫。所以在圣经里头，你看十八章、十九章的时候呢，扫罗甚至要用这个非利士的手段呢，说我把女儿给你，你去帮我杀非利士人，然后取他的羊皮来，然后呢，怎么样等等呢？他要用这个手呢，把大卫杀死，甚至他用很多方法呢，都要把大卫对付了。那其实大卫他本身从头到尾，他不是要抢夺他王位，只是扫罗听了这句话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他就被打喊了。这个就在内心当中，大卫根本没有，因为他内心狭窄，内心容不下这些。你看他面对损失，神离开他，大卫本来是很好的一个部下，但是谁帮他去打非利士人？大卫可以帮他的，但是呢，他把大卫赶走了。以后呢，圣经更告诉我们呢，在二十二章的时候呢，有一个祭司，他叫亚西米勒，他帮助大卫，帮助大卫，而扫罗就把这个耶和华的祭司呢，全家都杀死了。以后他朋友完全没有了，他朋友就一个，就是找这个交鬼的妇人。所以嫉妒容不下的时候呢，他造成很多余苦毒仇恨，所有的罪都是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所以有一句话讲到什么，嫉妒好像一把刀，以为把它刺在别人身上，其实是把它插进你自己的心里。扫罗他要插大卫嫉妒，但是呢，刀最后是插在自己心里，他的眼睛容不下大卫。我们从这里来学习，就是我们要学习什么呢？要豁达开拓，我们说就是眼光啊开的，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心胸啊，好像在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三节说呢，不要看自己所归所当看的，那看的合乎中道的这段经文，就是我们不要看自己很了不起。我们的心态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觉得别人都是在我们以下，那些比我好的一定是有什么其他办法比我强的。所以这个就是妄自菲薄的狭隘的心态。我们老是要看自己比别人强，不是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啊，别人比自己强。所以这个在人心中呢，特别是我们华人的心态当中呢， 你看马来西亚马华一直打，最近比较好一点。所谓一山不能容二虎啊，有你在，我就然后有我在，你就不要，就不可能存在你啊。所以有些时候呢，看到别人自己不爽的人或者比自己强的，他招灾的时候呢，哇，很好很好。我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子呢？你看，总有一天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他一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人比我们强的，他遇到灾祸的时候呢，我们就幸灾乐祸，而且甚至火上加油啊，让对方更痛苦啊，这些都是人的心理。我们要把这个心胸呢放宽点，眼光看大点。那特别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呢，要与喜乐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那这些经文呢，我记得早期在神学院张生牧师给我提醒说，我们与哀哭的人同哭很容易，会悲伤吗？流眼泪容易。看到别人成功的时候呢，我们不一定会喜乐。我们人的时候，很多时候觉得他成功的是侥幸的，我的成功是怎么样？是我努力得来的。很多时候呢，别人有成就，别人有提升，有光彩，有荣耀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哇，为什么他呢？为什么没有呢？心中常常有那种酸溜溜的感觉啊。所以人的天性很容易嫉妒，人的天性呢不喜欢别人比自己好，那这些都是不属灵的，这些都是我们耶稣所不喜欢的，或者说这些都是基督徒的老我。我们要从这边来起来，所以当弟兄姐妹当中有值得欢庆欢喜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为他欢喜。所以在箴言有讲到，嫉妒是心中的朽烂的。真的有些他们比我们好，或者是他们有更多成就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呢？我们要祝福他们，我们祝福人。所以使徒保罗在他的腓立比书都讲到，有些人他们传福音是为了要使加增保罗的苦楚啊，在第一章里面讲到十二节到十八节，就是他们妒忌大卫这么受欢迎，所以他传福音，大卫在监牢里面不能出来传福音，他们就拼命传，为的是要怎么呢？让大卫不舒服啊，不是让保罗不舒服，因为保罗在监牢里面让他苦上加苦。但是保罗说呢，我还要死的。他说，不管怎么样呢，福音总要传出去的。所以在保罗的时代，今天我们的时候呢，在侍奉主道路当中做基督徒，他打工在外面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有这样的问题。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祝福人家，那不容易。但是我们内心要以别人的成就、成功，或者有些特别好的地方值得欢喜，我们打从内心的来祝福他们，这才是能够除去我们心中所谓的狭隘的心态，或者是我们眼睛有问题的毛病。那有一个故事，我想大家听过啊。两只老鹰，一只飞得很快，一只飞得很慢。飞慢的一只老鹰嫉妒那只飞快的老鹰。有一次，飞慢老鹰对一个人说，前面有只飞得很快老鹰，你去用箭射死它。那人说，可以的，只是我箭上缺少一根羽毛，可否拔下你的一根？飞慢的老鹰说，好。他就拔下一根给猎人，猎人未能射中那鹰。那人说，再拔一根如何？飞慢老鹰说，好，又再拔一根，那么又再射不中。这样一根根的拔下去，一根根射出去，老鹰的毛呢就渐渐的越来越少了，变成了不能飞的。结果呢，这个飞慢老鹰就成为这个猎人的猎物。所以当嫉妒的时候呢，刚刚所说的就是你用刀插别人的时候，其实插在自己身上，反而别人不会受伤害，而是你自己受到伤害。所以这个就是扫罗最后他嫉妒大卫，他容不下大卫的时候呢，造成他自己幕后情况是很可悲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新的一年呢，让上帝来医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睛有问题啊，求主医治。 今天我们都希望寻求未来，希望会更好，我们需要明朗的前景。如果在这里看卡通片或者是早期的连环图漫画，来自日本的这种机器人叫小叮当，小叮当或者叫哆啦 A 梦啊，他有一个方法就是做有这个时光机啊，回到未来，对不对？有时候回到洪荒世界啊，然后去，如果我们人生能够回到从前，如果有这个小叮当在旁边的时候呢，那就更好，但是不可能。所以有的时候早期啊，你去外面你去蹭的时候呢，去磅蹭的时候呢，你放进去去它像那个卡出来，那卡后面就告诉你这几天的运程呢，是不是告诉你呢？所以今天特别是再过几天春节，在年三十晚的时候呢，宣传媒总是有这些到牛车水啊，到四马路，然后过不久呢就有一个人呢告诉你十二生肖的运程，来告诉你今年可怎么怎么样呢，来你注意看。所以有时候人就看呢，到底像我属虎的我会稍微注意一下，但是我不相信属虎的会发大财，很高兴所以这些都是希望这样子，真的是成功吗？弟兄姐妹，我们人生不管你是伟大的人、平凡的人，你是成功的人、失败的人，你是一帆风顺或者是在狂风暴雨当中啊，每个人都糟糕的。但是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呢，还是要主来医治你的生命。所以在希伯来书一段经文非常好的经文，他说什么呢？他说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前头的路程就是前景，到要奔的时候呢，你必须什么呢？要脱下，要放下重担，要脱去缠累我们的罪。到底是什么罪呢？我们要明朗前景呢，就是我们耳朵的罪，我们心中的罪，我们的眼睛的罪，那这些是我们的重担，缠累着我们的，使我们不能够更好的。扫罗王呢，扫罗王他不能够有美好前景，或许我们刚才所讲的他的耳朵、心理和眼睛的问题呢，就成为他的缠累，就成为了重担，所以他不能够有美好前景，所以这是他的过错。我们就从这里呢被警惕、被提醒。我们同心祷告。慈悲主，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过去一整年，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有明朗的前景，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前景的时候呢，我们过去的年日我们一些毛病，求主让我们能够不要把它带过在下一年，无论是各样的重担，无论是这样的罪，我们才能够奔跑前面道路。愿主帮助众弟兄姐妹，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